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欢迎您经常按时候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愿上帝的恩言开启您的心灵，带给您满足和安慰。老年朋友，你有没有闹过情绪呢？老人家会不会闹情绪呢？我相信您大概闹过情绪吧，希望不是经常闹情绪。其实一个人闹情绪是经常会发生的，不论是年长80岁的老人，或是年幼一两岁的小孩，总是会闹情绪。但是当一个人年纪大了，闹情绪的机会并不会减少，而是频密的。说实在话，所谓情绪呢，就是人因着某种事情所产生的兴奋心理状态。大致上，我们可以把情绪分为愉快跟不愉快的这两大类。愉快的情绪呢，就是感觉有希望，和颜悦色，勇敢，乐观，积极，快乐，满足等等等等。而不愉快的情绪呢，则是像愤怒、沮丧、灰心、不满、害怕、嫉妒、痛恨等等。愉快的情绪对老人的晚年生活是特别有好处的。但是不愉快的情绪嘛，当然会损害老人的身心。那么您大概会问，要怎么样来维持良好的情绪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保持快乐的心境，常常欢笑。中医书里面说呀，笑能够疏气，疏气则气就顺畅，气顺畅呢，这整个人的身心啊就调和。所以民间有俗话说啊，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总会祝贺人家笑口常开。其实这句话平常呢也可以互相用来祝贺的。使徒保罗不就是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吗？一个能够笑的老人，大都是有良好情绪和精神的。当然，这不包括苦笑、狂笑等等偏激的笑，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任何一方面过度，则会有不良的反效果。笑除了能够调节神经之外，更基于在笑的时候啊，要连续张口呼吸，所以可以加快身体里面气体的交换，而精神就爽快起来。笑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交感神经兴奋，减低肌肉紧张，驱除烦恼。那相反来说，哭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除悲伤，让内心的感情抒发出来，同样呢也是对健康啊有益处，也可以帮助顺气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年纪大的人哭泣是一种不正常或是不正当的行为，不是的。哭泣也是情绪的一种反应，当我们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或是悲伤的事情，不妨放声痛哭。这样呢，既把内在的情感宣泄出来，那就不会把哀伤的情绪啊压抑在心里了。哭 跟孝都是神赐给人类的本能之一，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我们不论是年长或是年幼，都应该让情绪自然的流露，不要过分的压抑而引起内心障碍，以致呢患上心理疾病。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很多时候在欢笑中也会落泪，这是生理上的自然现象。但求心有所安，应该做就去做，那样呢我们就会发现，人虽然年老了，但是周围的世界呢并不一定是灰暗一片的，肯定呢有阳光普照大地的美好环境的。好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让我跟您继续分享一段圣经。这次呢要跟您分享的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到五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到五节，保罗这么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的一段话。那先说一点背景吧。哥罗西的教会啊，并不是由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而是由以巴弗建立的。保罗在这书信中啊，表达他同样关怀这所教会，鼓励他们在基督里要有长进。我们知道，保罗在建立教会方面，不看重什么工作上的成就，他看重的是人的生命。保罗尽心竭力地为主劳苦，甚至呢，连一些没有见过面的，他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们，关心他们。保罗所付出的对弟兄姐妹们呢，有很大的影响，使他们在爱心、信心上大大的进步，而且他们的心呢也得了安慰。劳苦的是保罗，但受安慰的呢却是弟兄姐妹。这安慰是带着喜乐、畅快的意思。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原来心灵得到安慰，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来自生命被建立。当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重视生命的建立，那么弟兄姐妹的生命啊就会有所改变，在信心和爱心上尤其显著。这样的生命转变呢，会使到人的心得到安慰，并且大大的喜乐。在末世的日子中，教会也会慢慢的忽略了生命建立的工作。我们平常都非常劳苦奔波，可惜呢不是在生命上，而是在追求上。因此呢，众人的心所感受到的是压力，是愁苦，并不是安慰和喜乐。所以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 我想问您，您有没有想过从自己开始来改变呢？能不能够尽心竭力地为生命劳苦，使众人的心得到安慰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求主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信心去迎接它。还有，我们也要问问自己，我在教会里面，活在弟兄姐妹当中，为了什么而劳苦呢？这些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们安慰吗？好了，今天就跟您思想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分享这首诗歌，歌名叫做《转变》。接下来我们分享心灵维他命这个小环节，带给你一两节神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都能够细细的去默想。这次要给您选读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7节。
环球电台渔歌晚唱，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心灵维他命。
诗篇31篇第7节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这里说的你，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上帝说的。我再为您读一遍，诗篇31篇第7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 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好，上面的分享稍微长了，所以这一次呢，暂停《慧眼观天下》的栏目，直接进入《圣经小百科》。这次我们再来分享有关救恩的系列。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有没有人问过您，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为什么悔改那么重要呢？这些问题呢？认罪悔改是咱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小孩子犯错，要是给妈妈逮个正着，痛骂一顿之后，就不敢再犯了。这并不是悔改，只是因为害怕挨骂而不敢再做。这种改变呢，只是为了避开刑罚。真正的悔改呢，比这个更深。您看看大卫犯罪后在神面前忠心伤痛，心存敬虔，决心悔改，他那个态度，那种心怀意念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出自肯认错的一颗心，然后生出一颗改过的心，进而呢有改进的行动。耶稣给咱们的教训就是，得罪了神的人要认罪悔改。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呼召人人都要悔改，没有人有选择的余地。人想要逃避神的愤怒，那就得要悔改。人类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计较，但现在呢，神已经宣布了普天下的人都要悔改，没有一个例外。所以人怎么能够不服从呢？悔改啊，是进入天国的必经之路。今天有人认为，不管你悔改还是不悔改，神都赦免，这样的想法绝对不合乎圣经的。我再强调，真正的悔改是出自肯承认错误的心，而后生出改过的心和行动。好，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您也许接触过一些面对死亡的朋友，如果这个朋友或亲友在临终前悔改，他所享受的救恩与信主已经很久的人相同吗？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朋友们关注的。的确的，有人呢，在疾病、危难临死的时候才信耶稣的。有人认为这些一生任意而行，不跟随神，到临终的时候才信的这些人，才求主赦免的这些人，他们呢，不应该和一生跟随主的人同样享有同等待遇。那这个看法对吗？让我们从新约圣经所记载的一个比喻来分析吧。这个比喻呢，您很熟悉的，就是讲到有些工人呢，受雇去做工，做了一整天，还有些人呢，则在下班前几分钟才受雇上班，但是呢，发工资的时候，人人得的都是一样。进天国的唯一要求就是悔改信主耶稣，只要这个人用最后一口气 真诚的悔改认罪就行了，不论早信或是迟信，他都可以进入救恩。在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死前信主耶稣，那么主耶稣说他呢一定会跟主一起在乐园里，这就是新约里面呢非常有力的见证。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主耶稣还吩咐我们要多积存财宝在天上。他说过，将来的赏赐呢，是基于人的顺服和勤奋而定。换句话说，临死之前才信主的人，当然可以幸免永远的刑罚，但是他们得享永恒福乐呢，却不一定与一生忠心服侍耶稣基督的人相同。所以呢，这一点呢，也鼓励我们要为主忠心，持守主道，爱神爱人。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年朋友们，今天的小百科话题就聊到这儿。下一次我们要来谈谈一生抗拒耶稣的人，临死之前像买保险一样来信耶稣，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那么他这个人可以上天堂吗？这个问题呢也非常有意思。还有我们也要来思想，基督徒有可能犯罪而失去救恩吗？这话题呢也是非常严肃的，值得我们去了解和认识。所以请您留意收听下回的圣经小百科这个栏目。最后我要为您播放这首诗歌，歌名叫做他都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神一一都知道，他完全清楚。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诗歌。
你的眼泪他都知道，他为你承载给你骄傲。你的眼泪他都知道，你是他的爱，是他的宝。
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渔歌晚唱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能够抽空来信跟我 分享交通，您来信的时候请记得写清楚是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您的心，使您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同样时间咱们再会。